欢迎收听阿密特电台，我是陈秘书，
我是特助瑶。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Last Christmas I gave you my heart.
刚刚一开始就来了个干杯。
对对对对对，我们今天打算就是因为我们桌上后摆满了各种食物，所以呢，今天就是想说来用吃的东西跟大家一起开个年末的 party，
来个年末回顾，
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那我就来吃个饼干了。
好，ASMR 一下是不是？一开始就要给大家这样子，如果有人是在吃饭时间听，怎么办？会饿，
超饿。
对，好，
半夜听才饿
啊。对，可是半夜可以吃宵夜啊，除非你有饮食控制啦。
如果你躺在床上了，
可以下床啊。如果你真的饿的话，我会愿意下床来吃东西耶。
真的假的？
我就会饿到我会爬下床啊！我床跟我的厨房离这么近，我开个门就到了。
也是哦，也是。
又不是说要下楼，什么三楼到一楼，那个我可能就不愿意。
好，这不是重点。
扯远了，扯远了。今天就想说，哇，一年的时间就这样子又过去了。可是我觉得，虽然我们都说好像时间过得很快很快很快，但我仔细想一想，其实我觉得去年的现在离我们好像也有一段时间了耶。我觉得那个感觉好像又没有这么快了。去年这时候我们在访问 Erica。不觉得一定是 long time ago， long time 的
事，还有力，
对啊，不觉得超久以前的事了吗？
已经有点记忆朦胧了。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时间好像也没有快到说你会有点赶不上，会觉得哇，一年就好像什么都没做就过了，反而觉得今年是一个充实的一年，对吧？
怎么说？
就是我觉得过去啊，三年的大学生活，就是一直在做事情，我就是冲冲冲的人，就是什么打工啊，然后去行销公司实习，比广告系的比赛比了两年，然后还有什么辅大之声最重要的
也是两年，
两年，而且真的是
有
够久，我们是比人家双倍的工作量啊，就两个节目就疯掉的人，所以我的前三年都是在这种很拼的状况之下度过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好像。不是说你做越多事情，你的能力就越好，对吧？
我有超有同感。
大机长，对，我们就前阵子
不够响亮，
我收到音。对，我们前阵子好像在节目上讨论到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其实这三年当中就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就包含刚刚说的打工实习、辅大之声。可是到了大四，你就会发现我的能力有因为我做了一头拉骨的事情都没有休息，而比那些。其实大一到大四没有去打工，没有去实习，什么都没有做的人还要好吗？干他妈
的！你知道那个量尺拿出来比啊，我就整个会觉得，天哪，我们好像也是多人家 10% 或 5% 而已，
或甚至在同一段啊，
对啊，
根本就没差。
如果拉远以一个集聚来看的话，我们并没有差很多。
对，
所以我就会觉得
真的。我就今年，因为我就是刻意把自己的所有事情都先暂停下来，让自己好好的可以回顾过去，因为我觉得，能够真的让自己进步的是把过去的事情想清楚，跟融会贯通，然后从中发现一些你可以进步的点什么的，然后让自己来去再往下一个阶段迈进。但是因为我过去都是一直往前，一直往前，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看你过去的这段工作当中，或者是说经验当中到底学到了什么，所以就是。今年就是一个停下来的一年，我觉得，我整理了过去的这些经验之后，发现，哦，我好像会因为这些经验而比别人多了一些什么技能，就是反而让我有更认识自己一点。然后，因为这一年的沉淀，所以我觉得明年我可以重新再出发了，找到一个新的目标，然后往人生下一个阶段迈进的感觉。我觉得今年是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啦。那你觉得呢？今年
那你是透过什么方式整理？我蛮好奇的。你是脑袋想吗？
没有、啊，
还是你真的有就是把它打下来？
就是因为我们要做履历嘛，我们接下来找新的工作得做履历、哦，那我不可能用去年我去找工作的那一份履历再去找下一份工作了、嗯。所以在整理履历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去想说，我做了这些事情，我做了电台，我学到了什么，然后我有什么样的成就？那这些成就可以让我做什么样的工作？然后这份工作我可以在面试的时候怎么去把它表现出来？就是你必须去被迫去思考这些事情。所以、
我跟你一模一样，
所以同时也让我觉得说，哦，原来我过去的这些所作所为是
还是有用的、
有成果的，对。但只是说，必须要有一段时间是让你可以去整理这些思绪的，而不是像我过去一样，这个阶段完成了就往前，就往前，就往前，而没有回头看过去。
我怎么突然觉得这跟那个孔子讲的一个概念有点像
？My God！ 我们这个圣诞老公公的 Santa Claus 直接孔子上身，
穿越到春秋时代样子。
怎么样？他说什么？我听听。
不是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吗？那我觉得这个蛮有道理的，因为就你 一直在思考没有学习，或是你一直在思学习却没有思考，
跟你光做不想，
对啊，
拢袂使，
对，就是这两个一定要交错去执行，你才有办法就是成就一个完整的你自己。
天哪，
然后更回头过去知道说你到底做了些什么，你到底在干嘛，这一年才是有成长的，
对，
这才是真的成长。
所以哇，孔夫子说的没有错，
真的
你也是很有文学气质。对啊，那你觉得今年也是这样的感受吗？
我觉得你在讲那个履历跟那个迷惘的那一段过程，我觉得我也经历类似的事情，
嗯，
也是蛮有同感的。那除了这个的话，我觉得今年算是一个chill 的一年，就跟陈秘书这个咀嚼声一样。
在干嘛？
要不要介绍一下你吃了什么饼干？
不用，没有压叶片的意思，大家看不到。今年是一个什么室友的一年哦？
对，因为你刚刚讲说放慢脚步这件事情，
停下来看看，
对，我已经很久，已经有两年，没有这样子可以缓慢放下脚步去体验生活当中的事情。
感受生活这很重要。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环境是被我感受出来的，我才有办法创造出我们家我自己的租屋处这样子的空间。我如果之前的话，我就是白墙。木头桌椅就这样，
你根本没时间装潢啊！
装潢了也没有，因为你不会待在家，对吧？
你没有时间去享受你装潢的一切。
对，
但是反而今年这样子慢下脚步之后，我就觉得，欸，生活中多了很多的空白，那这些空白是可以让我去体验，或者是更新自己的感觉，就很像按了那个电脑的那个圆圈圈的那个箭头，更新一下，重新整理，
对，或是说让自己的资料库更丰富，
嗯，
你去感受，你才有办法去创作出东西。因为我们是需要一个创造的，也算是工作类型，
对，
所以你必须去一直生活。那你今年用感受到了什么新的事物，或是说你尝试了什么新的你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吗？
我的话是我体验了手作课，
哦，
就我做了
做戒指。
做了哦，对，那是其中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是做了蜡烛，
哦，
所以我就觉得，哎，生活中有蛮多有趣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去体验的，
嗯，
然后包含有一个东西我体验到真的很酷，就是在成品里面，然后戴着耳机看书，而且那个耳机
是，啊，它
是
有声书吗？也不是，
那个耳机是现场的 DJ 播放的。可是每一个人，
啊，对不对？
对，但是每一个人因为在书店，所以不能吵到其他人，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戴着耳机，然后，
哦，所以 DJ 其实在那边很嗨，但是其实他现场放出来根本就没有声音。就如果你是没有戴耳机的人，就不知道那个 DJ 到底在嗨什么。
没错，
欸，
然后那时候也是我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做戴着耳机到处逛我想逛的书，然后看我想看的内容。
嗯，
因为通常在家里你也可以放音乐一边看书，没错，可是那个感觉跟你行走的 CD 不一样，那是一种很特殊的体验。然后我觉得今年就是多了很多这种新体验，
嗯，
做了很多，而且 这些体验都是要你慢下脚步，你要慢慢做，慢慢品尝，才能够感受到其中的要给你的感受。像是做蜡烛也是要慢慢做，因为你要等嘛，等它冷却，然后等它 融掉或是慢慢摆盘这些的，
嗯，
这些要时间嘛，它不是像我们在平常工作的时候很快很快赶快做完，完成一件
事就好了，
对，完成一个东西然后在 deadline 以前交出去，那个都是赶到不行，
它需要你的灵魂注入进去才是属于专属你的蜡烛，不然你就去外面买一颗蜡烛就好了，你不需要自己做。
真的，
这跟我们下礼拜要做的香水课是一样的概念。我刚刚讲到香水，就是我本来想要说的，但发现哎，还没有到，时间还没到。对，我们下礼拜要去，反正那个一个工作室，
再跟大家分享，
调出自己的香水来。对，就很多类似的事情。然后我觉得，也因为我们做了这些事情，让我遇见了更多人，
对
不对？
对，我觉得我最扯的就是在那个成品的时候，然后我们戴着耳机听音乐，刚好那个。他有两个 DJ， 然后其中一个是负责西洋乐，然后其中一个负责中文，然后我是转那个西洋乐的频道来听，
嗯，
所以后来真的我觉得就是一种缘分耶，就刚好很投缘，那个 DJ 播的音乐我都很喜欢，
啊，你就去跟他搭话，
对，我就是结束活动结束之后我就说，我蛮喜欢你播的音乐这样子，然后原本我也只是想说就是感谢他一下，就是今天很好听，因为 DJ 最后有跟我们所有人讲话，然后也是很感动。
在麦克风里吗？
对，
在耳机的这种声道里，哎，好酷哦。
他最后也是有一种，你真的会有一种觉得我很像在听一个 FM 多少多少，可是其实不是。
他在现场，他在你面前讲话，
对，
然后透过这个距离。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哎，
很酷。然后他那时候就有透过这个耳机跟大家讲一下说，就是希望今天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时光。那今天已经结束了，就下次他们会在哪里？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说，哦，就是很喜欢这个音乐，然后想知道歌单，因为我想知道他会不会放在哪里，想要去听。然后结果我们就因为这样有小聊了一下，然后小聊了一下之后。我们还有互追
IG，
对，互换。
我觉得我们今年很多跟一些奇怪的，不是奇怪的人，就说没有想过的人去互换了 IG，
就是很奇妙的缘分。
对对对对对，那当然，我觉得我们从节目上面认识的人就不用再多说，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访问的这些人是让我们重新的去体验到不同的文化，跟认识的不同类型的人。但我要讲一个我最近发生的，就是我不是把家里布置得很漂亮吗？然后我就发文 tag 了一个我很喜欢的，就是跟居家布置改造有关的创作者。然后他真的是我在 YouTube 的那个，反正他演算法会算出来你最常跟哪一个创作者互动。这个创作者是我在我的排行榜第一名的人。然后你今天转头看一下你后面那张挂布，就是我是跟他买的，他设计的这样子。所以我原本一开始发文 tag 他的时候，只是说哦，我买他的挂布，然后 tag 他让他转发一下而已。但是呢，他就说哇，好漂亮哦，你可以让我多看一点我们家的样子吗？就我布置的样子吗？所以我早上起来收到这样的讯息。然后我就开始把我家里面的各个角落认真拍照传给大家看，然后他就开始说：“天哪，太美了吧，比他自己家还美。”可是他是那种居家布置系 YouTuber 哦，就是他的那个布置影片、改造影片是什么20万、30万观看的人 YouTuber， 然后他居然说我家比他家漂亮，就是好 whatever， 到底是真是假，或是他只是要称赞我？但是我就觉得天哪，
很荣幸，
不可能，对，被他称赞成这样，然后他还说。他觉得就是透过他的影片的分享，然后身为观众的我们能够用他影片改造的一些方式来去用在自己的房间自己的空间里面，他觉得很特别，然后很感动，因为是他分享的方式，然后我也没有说照抄他的模板来去布置家里，反而是我拿了他的方式之后，用我自己的创意，用我自己的那个美感跟我自己喜欢的风格去布置出这样的空间。他说他看了很感动，他觉得他原来他的分享是真的有人看的，然后原来他做这些事情是真的有人接受得到，并且有运用出来的，所以他觉得他很感动。
哇，这是一个很心灵层面的交流哎。
就我没有想过我会认识这个 YouTuber， 就是有这个机会去，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主要访问的一些歌手演员嘛，其实 YouTuber 后来我们就比较少访问，所以我其实一直有想要访问他，可是我就觉得好像又不太适合我们的节目的这个调性，比较轻松啊，或者说跟表演者这方面比较相关的，所以就一直没有想说可以有机会认识他，完全没有想过这件事哦。然后只是说买了他的挂布，所以想要 take 他 让他看一下分享一下，就单纯这个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却让我们之间有了交集。重点是他最后还说他可以来我们家拍影片吗？ Right here，来我们家拍我布置的影片，
我可以来吗？
下次我们这个之后再约好不好？好，我觉得这反正就很特别，很特别。然后就让我认识了一个我在我订阅内容演算法跟我互动最高、我最喜欢看的 YouTuber， 这样认识了，
等同于你认识了一个你最欣赏的人，
算是在这个领域里面最欣赏的人。我就是一点点小举动，我没有干嘛，我只是放下原本那些忙碌的工作来感受生活，来去。真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一点点小小的举动就能让我们去接触到更多的人，然后接触到更多不同的事物。我觉得今年就是算是蛮意外的丰收的一年，这是我今年感受最大的。像我把 IG 的账号开成公开，就开始会有越来越多人认识你。然后因为我最近有开始拍影片嘛，我就真的有因为拍影片的关系认识到其他拍影片的人，就不只是这我刚刚提到这个 YouTuber， 就是其他拍一些旅游相关影片，因为我一开始有拍一些旅游的，就真的有认识到变成朋友会聊天的那种。所以真的就是你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不要害怕的去把它呈现出来，你真的就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我觉得还蛮酷的。
在年末这个时间点分享这件事情真的是是一个很棒的回顾说真的，我觉得以前对我来说我没有很喜欢回顾，
我也是
一整年自己做了些什么事情，
我想要往前冲啊，
我也是，
就是没有时间回顾，
没错，
我们要今天集第二次，
二次
对啊，所以就是一直要往前冲，等于说你没有时间往回看的话，我觉得会错过很多事情。
我后来其实昨天我们为了今天这个节目，所以有发了一个匿名信箱问大家。嗯啊、但是呢，我那时候其实在发的时候，就有因为这样子去回顾了我自己这一年在做了什么事情。
限动回顾嘛，有那个功能的部分。
没有，我是用照片，
哦、
因为我每天我是一个，我觉得我的相簿就是我的日记，我是一个每天一定都会拍照的人。
那你会在拍照的照片底下写注解吗？
不会，但是。
你看到你就会想起那天，
对，
好像是
深刻的感受。
有些人是这样，你是视觉派的，
对。然后我就去看了回顾，哦，那天做了什么什么什么，我去年的今天在干嘛干嘛干嘛这样子。然后我就发现，后来就发现说，哎，人真的是需要跟履历一样需要整理的，你的回忆也要整理。你没有整理的话，你就不知道自己做了哪些事情，然后那时候有发生这个有趣的事情、悲伤的事情，或者是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体验。这些都会在你的生命中一点一滴的消失，如果你没有去回顾的话。所以我后来突然意识到，其实回顾它没有那么不好，
完全是啊，
它其实是一件好事。
就是你说的整理，我觉得整理真的很重要，就是把自己的这段记忆当中的精华提出来，它会让你往下一个阶段迈进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养分。哇，我们今天好鸡汤哦。
我们今天超正向的，
我平常比较搞笑哎、欸，我原本还想说这集会蛮搞笑的。
年末要来点温暖的啊，今天冬至哎、欸，这么冷
啊、哦。对，好好好。那你刚刚说到回顾嘛，回顾时间来了，我们就来讲一件今年自己发生觉得最有印象的一件事情也好，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也好，或者说你反正最想要分享给大家的一件事情，我比较想先听你的，因为你已经知道我的了。
你想要先听我的哦，
因为我的比较，我觉得我的比较大。比较有点
好
冲击性的感觉。
OK OK， 那我就先来分享我的。
因为你说你是小事嘛，我想听是哪一件小事让你印象这么深刻，或让你感受这么深。
好，我要说咯。
好恐怖哦！
真的真的，你一定会觉得啊，我怎么觉得你会觉得我很无聊啊？
不会不会不会。
好，就是我们登上王品浩的 Reels， 那个时候五月的时候，是不是？你看，你完全你完全。
默哎，忘记这件事情。好，跟大家先前情提要一下，就是我们当时So Funny So Easy 还在做的时候呢，第十集访问了全明星运动会的王品浩，然后那一天是他第一次发 Reels 这个功能，对不对？
对，而且那时候 Reels 也刚开始没多久，
大概不到一个礼拜。
然后他就马上用了 Reels 这个功能，然后我们就全部都出现在他的影片，
因为那天刚好来我们节目受访啊。哎呀，
重点是没有，重点是我一开始觉得他剪 Reels 的时候，我只是单纯觉得艺人通常都会发一些照片或是影片，是为了要就是公布他那一天的行程，或
是说跟他的粉丝互动嘛，有些照片
或是品牌合作这些的，所以我不觉得我们会出现在他这个 Reels 里面。可是我们居然是那天，他给我感觉是那个 Reels 他的一个 daily 的记录，一个 vlog 的感觉。
对对对，
所以我会觉得他，所以
他
也有把我。
哦、
你会把重要的东西、重要的回忆跟你觉得今天体验到好玩有趣的东西放进去。像我自己剪影片的时候，我不会放一些我觉得这没什么，或是
你只是去什么 Seven 买个晚餐。
对啊，你不会放这种片段，可是他居然有把我们放进去，所以我会觉得有被重视到，然后也觉得他应该有喜欢我们今天的访谈跟来到学校的体验、
oh、
不然的话他不会放啊。如果这体验很糟他干嘛放？
可能他那天行程很少，就是没有放的话没有其他片段可以用啊。
那我说放一下不行吗？
立刻幻灭这样子。
而且他人很好，就是他都有去回我们
哦，他说我们辛苦了，对不对？
对，他超有礼貌的、哦、我觉得感动到不行。
接下来换我了是不是？我们这个2022年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也是发生在最近。我发现我的记忆力不太好，所以我会印象深刻或者说会感受很深的东西都是近期发生的事。你会发现我刚刚到现在讲的都是年末发生的事情，因为年初的我完全不记得。
我就猜到你会这样说，我就讲很久之前，我讲的甚至是半年前的事情。
或者说我们陆续都有在分享，在节目当中录出来给大家分享，比如说去高雄玩的事情，考驾训班的事情，
那也还是很下半年的事啊。
哎呀，
你看我是不是很懂你，所以我就
真的耶。
因为我觉得我跟你刚好有时候很像，有时候很
就很极端差。
像你就是比较容易记得近期的，但我反而就是反而比较久远的，我会觉得对我来说更深刻。
嗯，想到的时候会越更觉得，哎、欸，好像脑袋里面飘出了很多很多回忆的感觉。
我觉得我好像是一个需要时间沉淀的人，所以反而那件事情发生的比较早、比较远，对我来说过了一段时间，
你再去想的时候，
是会深刻的。
好，
然后对我来说，哎，近期就刚发生的，我反而会忘记。
哦，你还没什么感觉。
嗯。
啊 ，OK OK， 好，那我就讲一个，反正我最近非常有感的事情。这个不只是我的心灵有感，生理也很有感。就是啊，就是大家知道男性，身为我们中华民国的男性哈，我们在这个22岁左右，就是如果你是有读大学的话，22岁的应该说21岁的最后。在这个年底的时候会收到一张通知单，上面呢不是要家长签名，不需要，但上面呢会写着这个役政署，我们的这个兵役的主管单位会寄这个体检通知单，要来通知你说，哎，弟弟啊，当兵咯，要来为国家效力咯，这样子。所以我前一个月呢就收到了这个兵役体检的体检单，我那时候是11月初收到的，然后妈妈说12月中左右要体检。然后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过瘦的小朋友，就从小到大都是哦，从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到长大，我都是一个体重非常过轻的人，但是又距离那个当兵可以免疫的过轻又有一段距离，但是我就觉得差那么一点点的东西，是不是很想就是努力一下就达到了，然后你就可以免去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啊，不然就来试试看。应该说从大学知道大四要收到体检单要去体检之后，然后有一个过瘦免疫这个体位之后呢，就觉得好像可以来试试看，可是我没有一个任何一个对于减重的想法，因为我根本就是人生不需要接触减重这个东西，所以我就是不会看任何减重影片，也对于什么168断食完全啥概念都没有，所以我从大一到大三一直有讲这件事情，想说要减肥要减肥，可是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减肥，但是那时候我收到兵单的时候，刚好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刚好是就是正在 right now 做这件事情，然后我收到的时候他是已经最后一个礼拜了，他就要去体检了，所以我就跟他说，欸，我收到那个体检单了，你是不是最近在减重啊，你可以跟我分享就是怎么减的吗，他就传了啪啪啪一大串讯息给我说，你第一周要怎么样，第二周怎么样，因为他是要循序渐进式的，你这种减重的东西你不可能3天减5天减什么的，不可能。
他不像工作，马上做马上有成效。
对，他就是要慢慢来，而且你身体必须要习惯这件事情，跟慢慢的去消化你的这个改变。所以他就传给我一大串减重计划。不然我跟你讲，如果我没有这个朋友，我没有看到他在减重的话，我就想说算了，反正我不可能瘦了，因为其实瘦的人要再瘦非常困
难，
你没有地方可以瘦了。所以我就是因为有这个朋友的这个减重菜单，然后看到他要成功了，他要成功了，然后我就决定好干下去了，我就是给他硬碰硬的给他减下去了，因为我跟你讲，我就是那种头洗到一半就不会放弃的人，我都减了什么2公斤3公斤了，那4公斤不减吗，不就差一点点而已，所以我就想说头洗下去了就给他这样减重下去啦。所以呢，我这11月到12月的期间呢，我真的过得非常的健康，但同时也非常的痛苦，因为你啥都不能吃，你就是饿肚子，然后吃鸡胸肉，吃水煮蛋，吃喝豆浆，哦，抱歉，喝豆浆什么的，反正就各种这些大家不会在饮食上面作为考量，就是减重的人才会需要做的事情，就发生在我身上。哦，那个月真的好痛苦哦，我跟你讲，做什么事情都不快乐，然后每天都很容易累，所以不是一段好的回忆，但是我觉得它是让我很印象深刻，就是包含身体记忆都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欸，居然在年末给我搞这出，原本想
说，但我觉得这之中还是有蛮值得学习的精神啦，就是如果你很想要做到某件事情的话，真的努力看看，成果会回报你的。
对，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因为减重这件事情心里有很多很多的体悟，包含也更认识自己的身体一点点，就是你的身体可以怎么样去改变什么的。对啊，所以这就是我年末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然后就是成功了，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恭喜你啦，
就代表我是一个很有意志力的人，
没错，
对，
就跟当初做节目一样，
对，
很坚持的做完了2个节目，
对，然后到现在还继续做下去，大概是疯了，这可能不是坚持，这个是疯了
、哦，而且还刚好被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问说接下来对节目未来的规划是什么，
未来的规划的部分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来现场讨论一下，哦，我原本就想说哦，我们还没讨论过这件事情，
这么实况，
对，
这，啊，
就是这么实况的事情，
我们真的还没讨论过，
哦，好，那你要先发表还是我要先发表，
我想先听你的。
好，但我其实跟你讲过，就是我不是一直觉得说我们都在访问目前的明星吗，可是我们每次遇到明星的时候都会配一个旁边的经纪人， 然后我会觉得哎，经纪人这个职业，或说经纪人过去所做的一些职业，就是一些影视圈的幕后人员嘛，我就觉得哇，这些明星要是没有这些幕后人员，真的不会是明星，他们就是全部都是就是路上买便当的人而已，
就是表演的人，
没有舞台啊，你要一个舞台剧，你没有那些导播，没有这些旁边的人，什么工作人员，
舞间
完全演不出来，所以我觉得幕后人员这件事情是还蛮值得去聊聊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大学剩半年嘛，我们这个节目的寿命呢，可能也就是已经什么癌症末期了，是不是？寿命倒数半年，我觉得可以好好把握我们这个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
余命半年。
对，余命半年这段时间呢，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下可能幕后他们到底在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你是不是说你也有兴趣嘛？对不对？好，换你，你怎么那么安静？
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呢，对于就是让这个节目有一个新发展的起点蛮像的，就是我们想要开始邀请一些有别于原本艺人歌手
的
这个取向的人，
对对对，
像他是想要邀幕后的人员嘛，然后我自己的话就是觉得，因为我们刚刚有讲说我们 这一年来就是放慢步调之后，在生活中遇见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人，
反而是要邀这些人来，对不
对？
对，
然后我自己心里的愿望就是我希望我可以有一天就是邀请这些人们来上我们的节目，但我不希望是什么太过于压力，对对对的职业访谈，因为我发现在跟这些人相处跟交涉的过程中，他们的理念单纯是他们的对于生活或者是他们热爱的事情的坚持，他们的理念都非常非常的好跟非常的感动，会让我觉得也想要分享给大家，而这不是说我们今天是真的要很认真的做一种职业访谈，或是真的要让你了解某一个领域的事情，所以而做了这一集节目。我反而是希望大家可以从这些人的生活当中，或是他们对生活的理念，去感受不一样的生活，或是体验到不一样的世界，了解到不同圈子的人。所以我会觉得啊，希望可以邀请这些人，比如说包含我们下礼拜要去做香水的香水店的工作室的板娘、
板娘，
然后
他好适合来跟我们聊天。
对，你知道每次我都觉得跟这些人相处的时间好短，可是我还有好多想知道他的事情，可是好可惜，但我就觉得刚好我们在做这个节目刚好是适合邀请他们来聊聊，
我跟你讲，就是我们刚好有这个平台，有这个借口可以找人家来聊天，光明正大的聊天。
对，
不然怎么可能，比如说你今天很欣赏一个人，你就说我想跟你聊天，怪
怪
的吧，
超
怪
的。
对啊，
而且应该是说就是那种聊会让人家有点尬尬
尬尬的，可是我们是有一个仿纲的聊，我们并不是说随便乱聊，或者说今天约你去一个餐厅，然后可能说哎，今天天气好好，哎，你点什么我点什么，就没有这么生活感，但我们真的是想聊出一点东西来的。 OK， 等你摇。那我觉得第二个我就跟你有点像，我的第二个啦，就是我想要把我们过去访问过的来宾我们喜欢的
回锅吗？
我就刚刚不是有偷偷预告一下我们的徐君浩，就是我们其实怎么说，下下礼拜，但因为他最近要演个舞台剧，然后就刚好因缘机会之下，其实我不是去主动邀请徐俊浩那边他的经纪人，我是邀请了这个剧团，其实这部剧刚好就是徐俊浩演出，所以我很期待再次见到他。
我也很期待，因为他是非常非常幽默的一个来宾，我好喜欢哦。
对，印象很深刻，然后 我希望他记得我们啦。
我觉得他会记得陈秘书尿尿。
对，欸，我一直到现在还记得陈秘书尿尿这件事情。
回去回顾那个精彩的精华片段。
就是希望会有机会可以邀请到这些人，然后因为这一年当中我觉得很多人，比如说我们邀请过木木，哇，他今年也是一个运势很发达的一年，他工作运非常的好，因为原子少年的关系，所以他开始就是变成一个真的线上的主持人了。然后我很想访问钟月轩。先说哈，原因有点荒谬，因为我最近连续好几次都梦到他，应该说两次而已啦，没有连续好几次，我有某两个礼拜的两天都梦到这个人，然后梦醒来的感觉就是我真的好想要再跟他聊天，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觉得这个可以之后如果真的邀请到他的话再聊。但是因为他今年有很多很多新的作品，然后包含机智校园生活，现在已经到第四季已经要完结了，他现在是一个超级人气王，你知道吗？然后他还组了一个男团，现在是以男团的方式出道，明年可能会发专辑哦，所以希望可以邀请到我们过去访问过的很喜欢的来宾再来跟我们叙叙旧，因为我觉得可能 maybe 我们这个节目做完之后，下一次真的要在这样的场合见到这些人，我想象不到是在什么地方了。 我以为你要讲什么。
没有，突然觉得好哦，又突然有点沉重了起来。
你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见到这些人吗？
也不是，就是你刚刚讲说访问钟岳轩，然后我突然回忆起那一天的感受、
嗯，
那一天的感受，
嗯，
我现在还记得。
怎么了？怎么了？
那一天的感受就是你在一个很紧绷的状态，然后那天我们其实很 tense， 因为我们那一天要连续主持两个节目，包含一个是 SOSO， 然后一个是三少，
嗯，
所以等于我们知道我们要连续访、连续讲话讲。应该是3到4小时吧。
对，而且我跟你说，钟岳轩这个访谈，因为他那时候在拍八点档嘛，《机智校园生活》，所以是前一天才确定说岳轩可以明天来上访问嘛。然后我们前一天答应，前一天把所有东西确定好，隔天就上了。
所以那天真的是压，
我很崩的原因是因为
压抑的一天。
我对，所以我很崩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会担心自己主持不好或什么的，是真的太临时太突然了。但是我知道岳轩又没有其他时间可以来，所以就是还是答应了这个邀约。可是我自己心里面是非常非常挫的，嗯，所以那天我是很紧绷。然后特助长就是有帮忙我一把。
然后那一天特助流不在，所以又变成只有我们两个。
哦，对耶，就是这整个状况有点不太一样，就是跟我们习惯的模式不太一样了，所以就会更紧张，更紧张。
所以那一天当我们完成的时候，我们简直觉得哇。We did it，真的是一个很，那是什么如释重负的感觉。
对，而且没有，我觉得是因为岳轩他很重视我们。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特别，是因为他那天还打了一长串讯息，谢谢我们今天的访问。他觉得让他在工作当中，工作之余有一个休息，可以好好的放松聊自己，然后让他回顾他过去一路上的历程的那种感觉，是他那一天才感受到说，原来他能够成就现在的他，是因为他过去的那些，就是我们让他感受到这件事情的。我觉得，哦，
超值得。然后还有他那时候传了一段录音给我们，
对，他在车上的时候传了跟我们说，
好感动。
我觉得我想来播一下，
超感动的。
大家等我30秒，因为我有存到我的 LINE 的 Keep， 大家知道这个功能吗？
欸，我也要存，传给我。
传给你哦，好。
我那时候记得，我听完之后很感动。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就是如果我没有办法立即找到一个很好的储存方式的话，我就会直接没关系，我就用我这个人，用我的脑袋，
用你的感受
跟我的心，对，因为我是很习惯用感受记忆的人。
啊，那我现在要让你回忆起来了，然后你要听完说一下你现在听完的感受。
好。
然后今天真的很谢谢你们愿意让我上这个电台节目，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开心。感谢你们。
哦，我觉得我要哭了。
真的对不对？
对，因为他讲那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这是真诚的，这不是工作上的说谢谢哦这样子，不是。
哦，对，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明显的做节目以来的一个感受，就是感受力会变得更细腻跟更强。
好喜欢跟这些人聊天哦，
尤其是跟每一次不同的人接触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哎，这个人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人，然后
他
是一个，他
今天心情还好吗？
对，然后他，在接受完我们的访谈之后，他是不是真的满意的？他是不是真的喜欢我们？这个很明显，
很明显。
有些人就是
来工作的，
嗯，
那我们也用工作方式面对，我觉得都没有不行，因为这是合理的。
对，我也是觉得没有不行，就我不觉得所有人都要给我们一个很 nice 或很好的反馈，我觉得没必要。但是有缘的话，或者是有人给我们很好的 feedback 的时候，我会非常感动。然后那是很明显可以感受到的。那我觉得岳轩那一次就是有让我感受到，不只是有更深层的思考，然后那一天也是加上我们可能情绪都比较紧绷一点，所以有稍微有点压力。然后加上他那一天也是一个很认真接受访谈的人，比较不是像我们平常在啊开玩笑啊笑得要死这种，比较不太一样。所以那天整个氛围就会让我觉得，哎，稍微比较重一点，可是是很深层、很有思考、很好的。
哦，我也觉得。
然后，所以那天访谈完，其实会觉得哇，有点，那天就是我们的重新整理。我对我来说
算是哎。
我觉得那天就是有一个 refresh。
哦，我跟你讲，那天之后我才找到我们那时候说《Funny Series》的节目定调。真的？
你怎么没跟我说？这么重要的事情。
哎，这个现在已经没有说错了，现在是换下一节奏了，完蛋！我那时候变成说，我觉得我们是一本人物志。我跟你说吧，就是我觉得我们是帮大家 把他的一切整理起来送给大家听的感觉。我是写说一本用听的人物志，就是我觉得我们把很多人物的故事做一个很有系统的
整理，
然后透过他自己讲跟我们访问的方式去呈现出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所以我也是从他，因为我们不是聊他的过去是怎么变成演员的，怎么当上演员的，然后经历了什么作品，到现在那时候其实校园生活还没有这么红哦，就是刚好起来一点点而已。然后他其实还是没有自信的样子，你还记得吗？他那时候说，只要大家不要觉得我很尴尬就好了。他那时候其实是很不自信的，可是我看到他现在，我觉得他眼神都不一样了。他现在在台上又唱又跳的，演戏演得这么好，我觉得就很感动。所以好啦，我觉得希望明年好不好，我再邀请他，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邀请他回到我们节目，我觉得就可以聊更多，我可以聊这一年的转变什么的，会有很多可以新的可以聊的东西。好的，这一集的情绪好丰富哦，
就是有高有低，真的是高潮迭起。
那最后我觉得
要来许一下愿吗？
对啊，我们最近的访问是不是都有请来宾许一些新年的愿望或是目标？
欸，我们每一次都在让来宾许愿，但我们自己从来没有许过半次。
就我们刚刚就有聊到说，其实我们两个不是很擅长许愿的人，对，所以好，我们今天要来挑战许愿了。那你先说，我们交错说。
好，
好，我们现在有个烛光哦，咻咻咻咻，蜡烛点起来了。
OK， 那就是希望我明年可以顺利的出国
啊，这个还蛮实际，但是还蛮重要，对你来说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另外一个阶段。
加上这个愿望其实是从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埋在我心底的一个愿望，所以我觉得一定要达成的吧。对啊，我从真的不夸张，我从小学就学了这个愿望了，然后我现在二十几岁了，所以
哇，这个愿望花了十年达成，也还没有达成，就是可能会达成
非常久。而且其实小时候在有那个愿望的时候，那个愿望的雏形并不明显，然后也没有很确定说我要许下这个愿望，是一直到成长的过程当中慢慢的确信说好，我要做这件事情。而且事实上我必须说，就是我也是到前几个月才很确定说好，我要让这个愿望成真，然后我希望它可以成真。就是在那之前一直都还是要做吗？不做也没关系啦，不然就算了，随缘好了，就是一直都是这样的感觉。但是你知道我不是这种人，
你不是
我通常就是我要就会，我就很认真许下这个愿望，然后
立刻去做，
对，然后把它达成，
对。
所以呢，这个愿望对我来说还蛮妙的，就是它历时这么长，然后它成型的过程却花了这么久，所以我现在年末了，很确信说，我希望这件事情会成真
啊。这第一个愿望就我觉得很实际，然后我觉得我可以有一种看到你明年飞出国的样子，我不知道为什么脑袋里面有这个画面，就是我觉得我看这种东西很准，就是我觉得你今天许的愿望不可能达成，我就会觉得那、就是、
你不要做梦了，
对，就是你的空想。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愿望是，我已经可以想象你明年在国外逍遥自在，然后享受你最喜欢的国外生活的样子，英国嘛，对不对？
没错，
我机票前天存好哈。
好，快来我家当软装师，我缺软装师。
好，那换我第一个，我讲的有点复杂，就是我想要找到自己的定位，因为我是一个，我觉得我兴趣跟专长蛮斜杠、蛮多元、不同面向的，就是我可能可以唱歌、主持。这些目前的工作，
然后还可以装潢。
对，第二个就是我可能可以做软装，但是我想要讲的第二个是我可能可以做幕后的企划、小编什么的。第三个就是我又跟生活风格跟一些居家这些
质感系列，
对，又很投缘。但是其实这两个东西是有点微微的冲突的，就是生活系的人就是生活系的人，那如果你是比如说走唱歌表演派的话，那你就是可能是那种在台上帅帅的人，然后如果你是幕后的话，那就是更不一样的那些幕后黑衣人。所以我觉得我会的事情跟我想做的事情太多了，但我想要在明年可以确定一个我真的想要发展的方向，因为我现在如果什么都发展，就等于什么都没发展，就是一样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事情做的时候，大家会对你的印象是一片糊的。比如说我现在 IG 发了一堆我唱歌的影片，我就觉得我是要当歌手在经营我自己吗？不对吧？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像不能让大家对我的印象是到底是要唱歌还是要主持还是要生活，或还是要旅游。 就我现在，因为我最近不是在经营 YouTube 嘛，然后 YouTube 也是很需要你一个人设的。我希望我这件事情可以再找到更明确的方向一点点。对，怎么样？你有看到我这个目标会达成吗？
我觉得
你有这个能力。
我自己是觉得，因为你有讲到说你其实这几个面向你都具备，
嗯，
我第一个想法是，那你何不成为所有，
比如说
这个面向都能达成，而且你是唯一第一个这样做的人。
你说哦，比如说怎么讲，好难哦。
但是我同意你说的不能够太混乱，所以我自己会觉得你应该是要去找到这三项当中你最强的一个点。
对，我现在还
没有找到，然后把它们集中起来，让你成为
全力发展。
对，
一下至少让我有一个角色定位了，
对，
大家记得我是谁了，这样子之类的。
所以你就会是这个领域最特别的人，而且你是第一位。
嗯，
我觉得你要找到这样子的方式，这个就是你的定位。
哦 ，OK OK， 祝我成功。
会的，我相信你，陈秘书这么优秀。
干杯，干杯，干杯！
怎么可能会没有办法？一定可以的。
好，换你第二个。我这个求求到一个好奇怪的感觉。
我第二个呢，早上才刚做。
我好期待这个哦，是什么事情可以让你早上刚做，然后现在晚上就要许这个愿？
就是因为我最近都在忙，就是准备那个出国的事情，
嗯嗯，
所以就是都在忙考试啊，然后就是准备资料这些，所以我就等于就停摆了任何的工作。然后我其实很不适应，也很不习惯这件事情。
你都没有收入，还是没有一个固定的目标可以让你去做的事情？
我觉得是没有一个固定的目标在做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哦，哪里怪怪，总觉得哪里怪怪。当然，很多人都就是包含我们刚刚自己的，
对自己都说其实应该要停下来，但是又觉得怪怪的，就身上会觉得我好像生活没有一个重心。
没错，但是我仍然要说的是，这一段时间的空白我还是很珍惜，然后也觉得说它有让我更加的知道说后面可以做点什么别的不同的事情。
对，像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那些。
对，嗯，然后呢，但是最近刚好就是昨天早上我一起床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限动一打开，因为我追踪一个蛮喜欢的杂志社，我觉得他们蛮特别的，他们也是有那个专栏文章的那个网站可以点阅，嗯，但是他们大部分就是会用 IG 去宣传跟行销这样子，嗯，然后让你了解一些内容，然后我觉得蛮符合现代人的那个阅读习惯。
未看先猜，你该不会去投履历了吧？
Yes!
Oh my god!
然后
我不是，我要跟你说，我今天也投履历了。Oh my god! Oh my god!
集第三次长，
一百次，我不夸张哦。我今天也是白天的事情，投了我的履历。
是 KKday 吗？
不是不是，我是投了三立的，就是我一直都想做的电视台的工作。
啊，你看到适合的职缺了？
嗯。对啦，虽然这相对来说更比较适合的职缺，所以我今天也是白天投了这个履历。
等一下听你分享。
好好，
那我先说。
对，先把这个愿许完。
对，然后我投了那个履历，而且很奇妙的事情是我前一天晚上有跟他们的小编小小的
互动，
对，互动一下下，然后那个小编还说就是期待之后可以见到你，这样，然后就 ，Oh my god！ 然后我就觉得，我希望我可以做到，是因为这份工作，好，杂志社，我必须要说，也是我很小很小的一个愿望，就是有想过说要去那边工作，但是
那边是时尚编辑，还是那是生活类的杂志？
算艺文类，就是也符合我的个性，就是因为我本来就喜欢看书、电影这些的，然后我又喜欢写心得，然后那个杂志社它就是以一个结合观点啊，跟你感想、想法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可以刚好结合我兴趣，然后加上本来我就比较擅长的东西，可以去做当做我的工作，所以我就觉得哇，好有点期待，而且又。加上你也知道我对新东西会更有期待感，
嗯，
然后因为这个是我之前都没做过的，
嗯，
所以我会有一种哇重新燃起了新的生活火花的感觉，
啊，
所以我就觉得啊很希望可以收到。那去面试了
吗？
还没，他就是他们说，
哦，会有面试邀请。
对对对对对，他们说2月20以前会通知这
样，哦，那么久，
因为他们收件收到1月29，
哦，他是一个算是一个实习计划，
好像是前 前面有人要离开的样子、嗯、然后现在就开出职缺、
哦哦、然后他会收很多很多人的这个信，然后来去
很多人在问，你知道那小盒子真的是我才应该分享不完，很多人有很多问题，而且他们的职缺很久才开一次，因为我去上一次看到他们开职缺什么时候你知道吗？去年
Oh my god，
整整一年、嗯、是我疫情那时候刚爆发，那是我们第一次三个月都被关在家里的时候，他们刚好开出了职缺、嗯、可是那时候完全不符合资格，因为他们要全职，我完全没有办法、
哦、那这次是全，这次是兼职，
这次有全职跟兼职两个、
哦、所以我觉得也是可能
他
经营到了一个程度，开始有一些多余的收入可以请一些兼职的人来帮忙事情、哦、也有可能就是你刚好我就是缘分，因为这种小公司不像很多比如说我投的那种大公司是一直都会有这种职缺出来的，但你就刚好遇到了，
对
Oh、
我觉得好感动、哦、
God bless you 咯、
哦哦、我很紧张，
不会啦，我觉得现在面试工作对我们来说就是还好还好，就是去聊天，
对对，
去互相了解，了解公司在干嘛，了解我们适不适合这个公司，就这样。 OK， 你的第二个愿望祝你成功。好，换我换我，你没有第三个了对不对？我只讲两个咯。好，我的第二个也是偏有点荒谬啦，就是我希望我开始，因为我刚刚不是说我去投了工作嘛，那一来就是希望可以开始赚钱，因为我觉得这一年当中我都没有主动的收入，对我来说会有点入不敷出，就是看到都是钱啊，我们现在环顾四周一下，哇哇，钱钱钱钱钱，叮叮叮叮叮，对，包括我们家吃的饼干也都是钱，伙食费什么都是钱，所以我觉得能有自己工作的能力很重要，就是我们这一年当中当然停下来也去感受了很多事情，可是我们不可能一辈子都停下来感受事情感受不出个什么金流出来，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赚钱对我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因为明年就是也是出社会的年纪了，对，所以我觉得赚钱很重要，然后我希望可以开始学会投资，因为也是跟钱有关的事情啊，就是你我们不可能靠时薪168发大财，不可能靠我们电视台的28000的月薪养活自己，所以投资很重要，然后最近有开始接触到一些这些相关的知识，所以就觉得希望明年可以达成。好好无聊，第三个，这个就
不会，这个愿望我半年前就许了。
哎、欸，这种真的是会一拖再拖的愿望哎、欸。
可是应该是
因为钱从一辈子都跟你有关，所以你一辈子都想要赚钱。可是当你有这个决心，你想要进场投资，跟你真的进去了那个不一样。
而且加上我自己觉得投资有风险，所以你要做很万全的资料收集，你要很了解这个系统，加上现在金融投资能够让你赚钱的方法太多，然后银行也很多家，数位银行、实体银行都有，所以你到底要选择哪一种是适合你的，然后你要了解这个市场，这其实需要花一点时间，这不是随便说我今天要做明天就会达成，这不一样哎、欸，
最好是钱有这么好赚，
这其实蛮难的，然后加上我自己觉得我们从小到大都没有什么什么人教会我们说理财或者是一个金融它是怎么发展的，
我们不是这个科系的，真的会搞不太清楚，
包含我自己觉得我们生活当中从小到大大人们也都没怎么学，或学校就也都没怎么教你说哦，你应该要怎么样存钱或理
财。但我爸妈是还蛮擅长投资的人，只是他就不会特别教你说怎么投。
我爸妈也是，
或者说他们就帮我们去买，就是说哎，我拿你的账号去买什么股票哦，最近什么什么很好，你要去买，我帮你买一下。可是我没有操作到这件事情啊，那这些钱是我的吗？我甚至不知道那些钱去哪里了，
对不对？对，
我甚至只是觉得他们偷用我的名字，然后多一个账号可以去多买这些股票而已，我不知道 whatever。对，所以我就觉得明年我希望我可以开始，因为首先你先要有金流，你要有一笔资金，你才有办法投资嘛。那我现在连这个本金都没有，就没办法进行下一步。所以明年就是希望可以赚到这些钱，然后开始，因为我觉得有钱真的可以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钱真的买到快乐，我自己是这样觉得，所以就希望可以快乐。
我觉得这句话没有不对，只是程度的问题，你能够买到多大程度跟什么样等级的快乐。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反正谁不希望有钱，对啊，我觉得很世俗，但是也是真的，我希望我可以变成财富自由的
人，是一个实际的面向考量。
对对，这是第二个是蛮实际的，然后第三个就是我希望可以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就是我刚刚前面分享的，我认识了这个 YouTuber 这件事情，其实我生活当中很少人会喜欢居家布置，就是对这件事情有专业性，或者是说很有感觉，或者是说有这样的兴趣什么什么之类，我生活当中其实没有这种人，但是我却因为一点点小小的举动去认识到了这样子 我很欣赏的人，然后又是我们有相同兴趣的，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成为朋友的话，我们有很多很多可以来回互动的方式，跟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可以讨论，然后包含我不是很喜欢驻唱的文化吗？然后最近我们不是就在执行这件事情，去认识了很多驻唱的歌手，然后我们甚至接下来有想要邀请我今天餐厅的老板，也是一个节目规划回到上一个话题的部分啊，就是
先偷偷预告一下，
对啊，
但还不能透露，
会不会成功我不知道，但是呢，就是可以希望因此而去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人，然后我们希望未来在生活当中都是可以互相很多很多可以分享的。对，因为我觉得在学校认识的人，你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可是他就不是这么完全
领域没有这么广。
对，或者是说我们就是从同学开始才去找兴趣的，但我现在不是哦，我现在是从兴趣去找朋友，我觉得那不一样，那更直接。你今天想要找一个居家布置系的朋友，从那边去找，有点像交友软体，你先把那些资料输入好，就直接去找，这样比较快。所以我就希望我去可以去认识这些人，然后我今年是真的有感觉到我因为认识了这些人，然后就有更多的机会，包含我跟你分享过有一个学姐认识电台的学长，然后我 maybe 有机会去成为电台的 DJ 说不定，然后最近有认识一个街头艺人，然后他想要带我去唱街头，然后我就因此去申请了街头艺人的证照，还好像还真的要过了，就我不知道了，我还没有收到结果，但是目前是说要等几个工作天，我搞不好明年就在街头唱，说不定，但我不知道，我只是说认识这些人。
我明年就要在国外 YouTube 看到你，就是某某驻唱歌手的直播。
哦，要求我？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我想强调的事情是认识这些人，甚至很多是朋友的朋友，但是这些人脉真的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它真的可以让你做到你根本就没有想过的事情，所以希望明年我也可以认识更多我跟我兴趣相同的人。对，以上是我们的许愿时间，蜡烛也差不多要熄灭了，在那边想象有蜡烛。好啦，那我觉得因为这集播出的时间刚好就是真的年末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也祝福我们所有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到底谁在收听，你知道吗？就一个很糊，明明就没有人什么给我们反馈的人，可是那个收听数就是有在跑，你知道我每天看那个数据就想说到底是谁在听啊，很特别，就是每一集可能都有百个人一百个，你可以发出声音啊，不要这么安静啊。
我惊讶到发不出声音。
对啊，就是每天这些数字都有在跑，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在听的你是谁，但是或许你也不好意思害羞来跟我们分享，但
相认，
对，但没关系，我觉得我们就是会把这个我们这余命半年的部分、把它好好的完成，那也祝福我们所有听众朋友都可以在接下来一年当中呢许下自己的愿望，然后好好去达成，然后年末的时候就是现在也可以回顾一下2022年你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带给你什么样的能量，
或是听众朋友们有想要听我们做什么特别的企划啊，或者是内容啊，也可以跟我们说，
五星留言好评给我们。
没错，因为我其实自己会还蛮期待，如果有人就是丢一个特殊的主题给我们
做，我们做不做得出来，跟我们能做成什么样子，
对，我自己也蛮好奇的，所以欢迎大家跟我们许愿，我们会尽量当一个好的阿拉丁神灯帮大家完成愿望。
好啦，那我们今年的节目就可以说是明年见咯，我们下周再见，明年再见，
拜拜。